大家好，欢迎来到 Joyce 看世界就是不一样节目的第十九集。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一位在澳洲求学以及工作多年的国际职场达人以及国际学生来到我们这一期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他在澳洲的生活还有工作的点点滴滴。欢迎 Iris。
Hello Joyce, Hello 大家好，我是 Iris。
可不可以请你用简短的一两分钟时间来跟我们的听众做一下自我介绍？
好啊，没问题。我叫 Iris, 然后呢我已经来澳洲有六年的时间了，然后在这六年里面呢我体验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类型的学习的环境，然后呢还有就是工作的环境，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也有一些小小的心得和体会吧，然后我也很开心我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 Joyce, 然后呢我们可以在一起工作。我之前呢是在墨尔本的拉筹伯大学呢是读会计硕士的这样一个课程，然后呢在毕业之后我来到了堪培拉，然后我现在呢是在堪培拉大学我读的课程呢是叫做Master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与此同时呢我也是很荣幸可以和 Joyce 在一起工作这样子。
谢谢你简短的介绍。是哦，没有错，大家没有听错， Iris 是我现在在堪培拉大学的同事，我们一起在 Marketing 的部门里面工作，每天我们都很开心，待会可以跟大家多讲一下我们工作上面的趣事。但是现在我们要 focus 在 Iris 来到澳洲的这整个过程。想要先问 Iris 的是，为什么当初你会选择来澳洲留学？我之前跟你聊天的时候知道你当初还有其他的国家跟其他的选项吗？
没错，其实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经历，就是因为当时其实我都已经在去报德语班的路上了，然后呢就是在跟我爸妈聊天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又开始就是说想会不会有其他的选择，因为我之前呢是学音乐的，包括我在国内就是我从高中开始一直是读的音乐学院这样子，然后呢一直到我本科结束我都一直认为说我的人生就是要走一个音乐方向这样子的一个路。但是呢在考虑了很多其他的因素之后，包括就是因为我个人我很想要就是在国外长期居住或生活这样子，但是德国可能在这方面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然后我也想觉得说既然如果我喜欢音乐的话，我可以把它怎么讲，就是做成一个我人生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项，但是我也不一定非要以它来作为职业这样子反而学商科的话可能未来的职场发展的方向可能会更广一些，所以我们考虑了之后就觉得说那就来澳洲吧，然后刚好呢我表弟也在这边，有家人可能会不会有那种很孤单的感觉吧，就一个人在海外这样子。对，
了解，所以不同的综合因素考虑下来就选择来了澳洲。
没错，
可不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你会几种乐器，然后跟我们大概再分享一下你在国内的时候学音乐的一些过程吧。
可以我是小时候先学了钢琴嘛，然后学了有两三年这样子，但是中途呢就因为上学啊什么的然后呢就放弃了，但我自己还是偶尔会弹。然后呢在我就是初中毕业之后呢，我跟家里商量了之后就选择说那我就走一条专业的音乐路，所以呢我就上了就是音乐附中这样子，然后就开始相当于是正规的接受音乐的学习这样子。然后我当时呢选择的专业就是低音提琴，这个乐器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不是很熟悉，它是非常非常的大，就如果它立起来的话可能有两米高这样子。对，然后
是传说中大提琴吗？
它是比大提琴还要再大一个 size， 就是我们传说中可能大提琴如果是一个爸爸的角色，那么低音提琴的话就是一个爷爷的角色。它的音色又低沉，然后呢
非常的大。
没错，非常大，而且很重，就是我们如果出去演出的话我都是要可能请我其他的乐团的朋友帮我拿琴这样子，不然的话真的是很重很重。
了解。
然后
当初你是想要已经就像你刚刚讲就已经 将近快要去学德语，然后去德国学继续学习音乐，等于说要到德国去学低音提琴的类似像是表演硕士这样子的专业。
没错，
然后转到后来的结果跟最后的决定是来到澳洲学习商科，而且是学会计硕士，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转变。那当时从一个音乐的方向跟所有的学科还有你所有的这些练习都完全跟商科截然不同的情况下，到了 Melbourne 到了 Latrobe 开始学习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讲实话，我一开始是很崩溃的，而且我都有给我妈打电话，我跟她讲，我说我要不然就还是放弃选这个吧，因为毕竟这个不是我的专长。然后在学商科的一开始，我真的是的确有很多崩溃的时刻。一个是从背景来说，我没有任何相关的这种学习的一个方向，然后直接来读硕士的话的确是有些困难，但是好在呢就是我遇到了很多很多就是乐意帮助我的老师啊同学包括学姐学长这样子。然后呢与此同时我也没有放弃音乐，所以就是我在大学读硕士的同时我也加入了学校的乐团，然后认识了好多朋友，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这样子的，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我可能就更容易去融入这个环境，然后学起商科来也不会那么困难了吧。
了解。其实我有好像很久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其实音乐家或者是学音乐人的那个头脑是非常非常聪明的，而且他们对就是琴谱跟乐理其实跟数学逻辑是有相关联的，或可能因为这样子其实你也蛮适合读商科的。
我觉得再说一点错都没有，因为之前我们学乐理知识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经常说，你们不要觉得，因为很多人对学音乐的人有误解，觉得学音乐就是学习不好的人才去学音乐，但其实我们的老师也说过，就是想要了解这些乐理，真正掌握这些里面的知识的话，其实它需要有一个聪明的大脑，和数学可能是不相上下的吧，这样子。
对，应该是要很强的数学跟逻辑观念，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你后来读了这个商科其实还是有互通的，只是这个互通性可能不是这么显而易见，就慢慢的你才发觉到这样子。那你到了墨尔本开始你读会计的硕士之后，慢慢也适应了在澳洲的生活，然后现在你从墨尔本澳洲第二大的城市，然后现在到了坎培拉是澳洲的首都，像你刚刚说的你在这边已经有六年的时间，在澳洲的学习然后后来工作，你最喜欢的是什么，还有你最不喜欢的是什么呢？
我最喜欢的应该是这边的一个整体的人文环境吧，就是大部分来说，因为整体澳洲就是一个比较多元文化的国家，所以它也很包容其他的文化，尤其是像国际学生的话，因为大家都是从五湖四海来的，所以也不会有彼此说觉得啊我是本地人你是外地人这种想法。然后呢我觉得比较轻松的可以去融入吧，因为我性格本来就是比较开朗的这种，然后我也喜欢交朋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真的是交了很多很好的朋友，然后呢也通过这些交朋友的过程吧，让我去拓展了自己的朋友圈，拓展了自己职业的一个方向和发展，我觉得真的是对我来说有很大的益处。
那这个是一个很正向的，多交朋友，然后在一个多元文化里面有不同的发展跟不同的可能性。那最不喜欢的是什么呢？
最不喜欢的，
没关系，你可以大胆
的
说。
可能是这边，首先我一定要说，就是堪培拉，我真的还蛮喜欢堪培拉，就是这边的怎么讲，不会堵车，然后呢整体环境也比较好，但唯一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真的很干燥，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吧，我不知道其他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虽然说大家都说澳洲的环境很不错，但我还是会觉得，对，气候很不错，但是还是会觉得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干干的这样子。
没有这个我完全能够理解，因为 以前我之前是在昆士兰嘛，在凯恩斯也好几年的时间，然后我在那边也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搬到坎帕拉之后的确觉得这边非常的干燥。冬天呢，就是如果没有擦那种很厚的很厚重的那种身体乳液，或者是说一直敷面膜一直擦各种不同的这种就是保护的东西的话，真的觉得好像脸啊皮肤都要干裂了，而且就是冬天的时候觉得很痒，因为就是很干嘛，你就会一直觉得脚很就脚的皮肤非常的痒，我觉得其实这是很难受的。
嗯，没错。
所以这也是就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气候方面，其实身体上也是需要去做适应的。
真的，我一开始也是适应了蛮久，然后我才慢慢的就是说学会了怎么样照顾自己的身体，在这种环境下怎么样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这样。
是，其实我觉得在留学生活当中，如何把自己照顾好，让自己可以健健康康的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没错，就是我觉得一个是身体的健康，然后一个是心理的健康，我觉得是双重重要吧。然后在这方面我觉得我妈妈她做的蛮好的，就是她会经常给我打电话，然后呢就 check 我到底就是最近心情状态怎么样，然后如果我有什么苦恼啊或者说是任何烦恼啊什么的，她都会想要尽量的去帮我解决，然后通过我们聊天啊什么的，她来帮我疏导我的情绪，然后让我觉得在海外自己一个人生活啊，或者说没有很多家人在身边的情况下，依然可以保持一个很正向的一个思考。
对，这真的非常重要。现在也非常感谢科技，所以跟在远方的家人也是可以比较及时的去沟通这样子。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我想要问 Iris， 就是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从Melbourne 到现在 Canberra你的工作的历程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工作也挺有趣的，因为我学的是会计专业，但是我在大学里面的话首先就我刚提到的嘛，我很喜欢交朋友，所以我就很主动的去参加了学校的那个志愿者的一个 program， 然后在这个 program 过程中呢，我也认识了一些比较好的导师啊老师们，然后他们也都是很愿意去给你一些平台去展示你自己，所以通过这个机会我也认识了当时在 La Trobe 大学Marketing Manager 这样子的一个老师，然后他呢给我分享了很多的经验，同时呢也问我说那你愿不愿意来跟我们一起工作，这样子通过分享你自己的这个学习的体验和经历，然后让更多的国际留学生了解在澳洲留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呢我也很开心的就加入了他们，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我也积攒了一些工作经验，也学习了一些如何在澳洲职场工作的这种一个体验吧。随后呢就是通过当时这个 marketing manager 他的介绍，然后我又来到了堪培拉，因为当时我刚好毕业，然后他问我说愿不愿意来一起和他工作，然后我就欣然接受了这个 offer，然后呢我就驱车7个小时来到了堪培拉这样子。
哇，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经历。我想
对，真的很特殊，
可能就像现在的我们正在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也可能有很多正在不同的国家留学，是个留学生。之前我们也访问过在不同国家的留学生，我想 Iris 今天跟我们讲到的一点很重要，大家画一下重点，就是在国外生活学习的时候，其实你自己去建立你自己的人脉关系跟拓展你自己的朋友圈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家也不用把人脉关系好像想得非常的大，非常的遥不可及，或者是觉得这个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其实就像 Iris 说的，就是你在你的学习的环境当中，你能够接触到的同学也好，老师也好，有很多的机会，你应该要去多争取，多尝试。那从这样的尝试跟去参与这些，不管是像是 volunteer 的工作也好，或者是实习的工作也好等等，都可能会让你之后有不同的发展的可能性，就像 Iris 这样子。那我还想要请问一下 Iris， 当你从 Melbourne 到了 Canberra， 然后 因为之前的学校的老师的介绍，然后他到坎培拉这边工作，你也跟着他一起过来。那到了坎培拉大学工作之后，到现在在大学的环境里面，你已经工作了好多年，你有什么样的学习或是 experience 或是体悟想要跟大家分享呢？
我觉得首先就是要打开自己的心吧，然后在工作的过程中去留意一些细节，我觉得细节真的很重要。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说啊，老板给我一个工作，那我就把它完成就好了。但其实我有时候会思考说，这个工作我做完之后，我可以学习到哪些知识，然后呢，可能这些技能我之后的工作中会不会运用得到。如果可以的话呢，我就会把这个东西记在心里面，说 OK， 下次我用的时候我就学会了。我可能比如说我上次出了一个什么小的错误啊，或者说是可能我的上司跟我讲说哪里哪里哪里你可能需要注意，那下次我会把这个东西作为我之后工作的重点，可能我会说 OK， 我可能在这方面需要加强，或者说谁给了我很好的建议，我都会把它运用到我之后的工作中。这样子我觉得就是用心吧，用心很重要，在用心的过程中很多机会其实就来了。
我觉得你讲的真的非常的好。其实很多的事情都在我们不经意的细节当中，不是有一句话说叫做细节决定成败吗？那我觉得其实在工作当中真的都是细节又是魔鬼，细节又决定成败。其实当你的上司老板或者是更高层在检视一个人的工作的时候，他看到的点可能跟你看到的点是不一样的。那这样子在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觉得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你如果能够去看到，然后可以去注重这些细节的话，真的对于工作非常的有帮助。那 Iris， 我还想要再问你，就是说在澳洲工作这几年，你除了学习到了很多不同的工作的经验，获得了很多新的工作技能方面，你对于澳洲的工作环境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呢？
最喜欢的就是大家很愿意帮助彼此吧。如果说我在某一个工作上可能需要其他部门的协助，只要我就是说给他们发 email 解释清楚我为什么需要他们的协助，然后呢我需要他们怎么样的协助，基本上大部分情况下大家都会就是很乐意去帮忙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也是团队和团队之间就是会慢慢更有默契，然后那么就是说不光是我们当下的工作做好，我们未来整体的一个公司的环境我觉得也会变得比较好。
明白。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在澳洲的工作环境可能跟国内或是亚洲的北亚吧，我 大概的是指北亚，就像是南韩啊、日本啊、中国大陆啊、香港啊等等地方，就是北亚的环境来讲，可能我们所谓的 hierarchy 就是你的这个官僚体系，或者是说层层叠叠的往上 report 的这个公司里面的结构跟公司的这个上下级很严明。那在于澳洲来讲的话，就是它这个官僚体系是比较扁平的，所以比较扁平的情况下，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其实就比较能够去像你讲的，就是不同的团队可以更好的去合作。
没错，我觉得与此同时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上司他不会就是摆出一副上司的架子，然后觉得说啊，这个东西一定要你来做，因为我的级别比你高，所以呢我不可以做你那个级别的工作，然后所有东西你都要先做好再发给我。但是这边的话，包括像 Joyce 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让我能够学习和成长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可以和他们一起去工作，然后呢如果我遇到了什么困难或者是一些可能我卡住的地方，他们很愿意去帮忙，然后呢提供一个解决方案，而不是说因为你级别比我低所以你一定要想一个解决方案来给我这样子。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于职场的成长来说非常重要。
就是那种官高一级压死人的情况会比较少一点，而且大家都是属于比较团队操作的。我想可能跟我们因为在学校的环境也是有就是一个学术的环境里面也是有关了，
有可能吧，就是大家会比较 重视 teamwork 这个东西，就是可能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完成，效率也会高，然后呢成果也会比较好。
嗯，那最后呢，想要问 Iris， 如果现在听众朋友想要来澳洲留学，或者是想要来澳洲工作的，你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呢？
我的建议首先就是，你的目的要放在自己的身上吧，就是这个重心放在自己的身上，就是如何发展自己人生的轨迹，而不是说依赖于环境。我觉得不管环境怎么变，只要你这个人的状态是积极向上的，然后呢你的心态是抱着比如说我想要学习一个东西，或者说我想要掌握一个技术，或者说我想要我个人的人生方向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可能会比依赖于环境说我一定要寻求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我才能变得更好或者怎么样，会来得更实际一点吧。然后呢个人的发展也会就是目标会更明确一点，然后清楚自己未来要走的方向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蛮重要的。
嗯，我觉得艾瑞讲得非常的好。以艾瑞自己本身来说，他原先是学音乐出身的，然后他本来都快要去德国读音乐相关的硕士，但是后来呢他选择来到澳洲，突破自己的一个限制，然后完全拥抱一个新的生活跟新的发展方向。他现在有一个 Master of Accounting， 他有一个商科的会计的硕士，那他现在又从Melbourne 来到了 Canberra， 又在继续读不同的商科领域。那我想他的学习跟他的见闻还有他以后的职涯发展的可能性是有千千万万种的。所以今天非常非常开心能够请到 Iris， 那 Iris 还有什么想跟听众朋友说的吗？
首先很感谢 Joyce 邀请我来参加这一次的节目，我也很开心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经验，然后呢希望未来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互相分享彼此在职场上的一些想法和见闻吧。
好，非常感谢 Iris。 那今天的节目
谢谢
Iris，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我们下次再见，和 Joyce 看世界就是不一样，一起期待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